再次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那么美好的天气的一天来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单身圣徒的这个题目是这个以爱见无家的第六个分题当然我们安排这个分讲道的时间也不是按着序来分，所以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主题，今天呢就跳到第六个下次在大家当中分享呢，我就会跳回谈第五个主题哥林多多前书七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就讲到关于这个题目就盼望神透过神的话也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去看独身的问题怎么去看单身的弟兄姊妹，也可能自己是的我们也知道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也得到神很丰富的恩惠。好，让我们在听到以前再次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就求你透过你的话在这个时间向我们说话，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以致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的恩典跟奇妙。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人对儿女的期望，也应该是人生看来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是圣经也提到，神是有给人独身的恩赐，甚至在一些经文刚才大家读的时间就发现，好像使徒保罗鼓励信徒要过一个单身的生活我们又怎么去理解这些经文呢？我们首先也是要回到圣经最初神创立这个婚姻的时间。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发现神一路创造不同的星星，也在这个地上创造这个地上面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个植物动物在创世纪第一章他就不断地提出一句话，他就说神看是好的，一路都是神看是好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看到一些东西好都让我们自己喜悦了我们相信当上帝说这些东西是好的话，肯定是美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再没有一个人的标准比上帝的标准更高更纯更伟大，但是上帝说好就肯定是好了。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间，就在那边突然间发现上帝说一句话，就在那儿就当时上帝已经把亚当创造出来了，然后圣经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大家比较了解圣经的就知道神就创造夏娃，然后让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体，成为夫妻。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上帝就说哪个人独居不好，神让人被造是一个有群体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跟这个本质。所以人不是单一个人生活就内心里面会得到满足，而让我们能够跟其他人有交往，在群体的当中来建立自己。神说哪个人独居不好，就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就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设立整个人的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上帝非常看重这个婚姻男跟女成为一体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被建立。所以当我们继续看这个创世纪的时间，我们就发现圣经就说神看一切所做的都甚好，前面说神看都好，后来家庭婚姻建立之后， 神看到他所做的一切，就说是非常非常好。所以从创世纪，神为创造人而设立的家庭的角度一路看下去，我们就知道婚姻是一个常态。所以在一个比较自然的情况里面，人是要啊男女配合，结合在婚姻的当中成为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刚才读的一些经文也发现，哎，好像保罗是鼓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独身单身是更好的，他就举好多的理由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单身是好的。在哥林多前书，其实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保罗就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就是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写一个信给保罗，请他解释一些问题，然后当时有可能就谈到关于男跟女结合的这个建立家庭的问题，也处理这个婚姻家庭里面出现的一些的问题。然后保罗就在这个开始讨论这个题目的时间，他就说男不进女倒好。所以保罗就跟当时的教会说，单身也是美好的。所以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哎，结婚是好的，然后单身在圣经里面也说是好的。但是从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创世纪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哎，单身是一个常态，婚姻是一个常态，但是单身是个特例。特别当保罗提到关于哥林多前书讲到这关于这个男女独身的问题的时间，他当时就引用一句话，他说因为现今的时代看来是一个很特别很艰难的时候，所以保罗提出我们要单身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时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从教会的历史，还有罗马历史当中，我们没有什么结论，就是为什么当时哥林多的情况是那么艰难啊？但是在保罗所写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提到，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环境，这个特别的环境底下，他就鼓励信徒能够倘若可以过单身的生活比较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解释里面，我们就知道单身其实一个特例。而且过去教会历史里面有人就说，单身不结婚的人好像都比较神圣，比较接近上帝，比较属灵啊。其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单身的人也不代表比其他的信徒更神圣，也不是特别表达他们蒙上帝的恩宠。好了，了解原来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婚姻是美好的，然后单身也是美好的。我们就问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有单身呢？这个我们就可以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到第十二节啊，我就把印在这个PowerPoint 里面，就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一段主耶稣讲的一段话。开始的时间，门徒就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啊。当时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面对一些反对他的人，他们就问到关于能不能离婚的问题。主耶稣就跟他们解释，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倘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啊，做离婚的话，就有人娶这个离婚的太太，还是有人娶一个离婚的丈夫，就是犯奸淫了。然后门徒就很困惑，他就问耶稣说，哎呀，这样子人倒不如没有结婚就更好了，这样子就避免犯淫乱的事情。大概当时犹太人 虽然他们是遵守旧约的律法，但是他们也有经常有人也表达关于离婚的情况，所以耶稣就把神的真理告诉他们，然后就讲完这个真理，然后回答门徒的时候，耶稣就说下一段话，就请大家一起读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请读。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先的，有被人厌的，并有对天国的缘故之厌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主跟门徒讲到这一段话代表什么呢？他就说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不能结婚生孩子，所以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有一些人单身的原因可能就是他们的生理甚至有时是心理有障碍影响他没办法去结婚生孩子传这个孩子下去。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一些不是他自己自愿的，但是是被人让他们是去这样子有在夫妻生活的这样子的能力这个包括在我们中国古代有些太监，还有古代有一些很残忍的一个习俗，把人的这个生殖器官割掉这些人就没办法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的关系了。有一些人呢，他们有可能是因为家人的缘故，有一些年纪好大的父母要照顾，所以他们就劳累的一生来照顾父母，然后这个婚姻生活的这个年纪已经过了也有一些我认识有一个姊妹她很爱她的弟弟，一路工作来供养她的弟弟到外国去念书结果她也过这个结婚的年龄，所以她也成为一个单身的一个姊妹。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有人可能要去打仗了打仗很长没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生活，结果有带来没办法去有结婚，结果也变成单身。第三个原因就是为天国的缘故就不结婚，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是甘心乐意的，不是上帝逼他，也不是有人教会要求他，但是他们是甘心乐意遵心一意的愿意会完成神国度的事工而选择不结婚我们知道有一些圣教士甚至有一些传道人他们都是希望能够遵心的来服侍上帝，所以他们就咀嚼开始建立这个婚姻的一个感情的关系。保罗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他也用不同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他鼓励弟兄姊妹考虑过单身的生活。其中我们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常常的提到几件事，第一他就说我不愿意你们有苦难，我不希望你们常常的有挂虑我真的希望你们真的可以遵心的来服侍主而没有分心。因为他就举一些例子，他就说有妻子的他们在生活当中就又会妻子挂虑了，有孩子的他们就在生活当中也为孩子的事情挂虑，所以保罗说我盼望你们没有这样子的挂虑。特别在当时保罗看当时的时代是个艰难的时代，所以保罗就说你们有结婚的就不要求离开，但是还没结婚的最好就不要求结婚了，因为在艰难当中倘若你有结婚的话会带来很多的挂虑，很多的担心，很多分心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跟男的说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情挂虑，想怎么去叫主喜悦，娶妻子以后因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么样让妻子喜悦。女的他就跟他们说妇女和处理去处理啊，这个还没结婚的这个女生也有分别，这是没有出家的，是为主的事情挂虑，要身体。但是保罗希望他们能够为主的事情挂虑，而让身体灵魂都圣洁。这个意思大概就是尊心侍奉上帝的人，他们身体生活一切还有他们的灵性都是为主的事情分别为圣。不是说结婚的人在神的眼里不圣洁的意思，而是让他们自己能够分别为圣，能够走上帝尊心的走上帝要他们走的路。已经出家的就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丈夫喜悦。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让我们知道，哎，单身的人会在人生当中会少一点的挂虑。当然大家都知道亲人有事情内心的这个担心跟担忧好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就说，哎呀，你们倘若没结婚就避免有这样子的挂虑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让你们更尊心的来服侍主。然后他也跟当时的门徒也跟我们说，他说这话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就是在提醒我们，就让我们倘若单身的话就可以就比较勤奋尊心的来服侍主，没有分心。是保罗希望门徒在艰难的时候能够有的一种生活生命的状态。所以总结第三点的话，单身的原因就是你可以说减少挂虑，也让你在生活当中比较更自由了。这个自由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守圣经的教导，只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因为孩子家庭的缘故要常常的要做好多的事情来处理家庭的事情。第四个原因，保罗也常常的跟门徒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主一样。所以在教会当中甚至教会历史当中也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愿意结婚，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效法主耶稣跟使徒保罗这样子过单身独身的生活。第五个可能这个是比较被动的原因啊，就是可能在人生的当中啊还没找到适合的对象，结果就在人生就慢慢过去年华消逝以后就没有再结婚了。单身可能有更多的原因，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上帝是有给人独身的恩赐。恩赐的意思就是神恩典的赏赐，神恩典的赏赐就是说他特别给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会帮助我们对我们好的一些东西。这样子的恩赐其中包括独身的恩赐。为什么我这样说，圣经说神是给人有独身的恩赐呢？因为刚才大家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主耶稣就说过这个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意思说，哎，这个话不是给所有人的，但是谁有这样子领受的恩典才是给他的。然后因为耶稣回答门徒前面的话，就是门徒问他，这样子我们就最好不需要结婚了，这样子不是更好吗？耶稣就回答他们，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领受得到不结婚的这样子的一个恩赐，唯独赐给谁谁才会有。所以这个是需要上帝特别给一些人让他们有独身的恩赐，就是在他们的人生当中能够 专心的服侍上帝，还是在人生的当中不需要结婚还可以过一个圣洁蒙上帝喜悦的生活。然后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刚才念的那一章书里面的七章第七节，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七章七节就提到关于婚姻的问题，然后保罗就跟当时的门徒说，我真的盼望你们好像我这样子，不需要有这个婚姻的这个约来触破，让我能够可以更尊心的来服侍主。但是保罗也说，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不同，这个是上帝的恩赐，唯独上帝赐给谁，谁才会有。然后我在这儿就讲一个见证啊，在啊上一个世纪，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啊福音派的牧师啊，这个斯托德牧师啊，他在这个教会当中，甚至于在全球的啊福音派的教会当中啊，可以是说是一个被认可的一个神很大使用的仆人。他写很多书对我们现在都很有帮助。他自己呢就是一个单身没结婚的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他后来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年轻的时间其实他认为他自己也要结婚的，所以他曾经在20多岁的时间还有30多岁的时间，曾经就分别遇到不同的姊妹，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姊妹是不是上帝许配给他，让他们能够结婚，成为一个建立这个家庭。然后当他们这个感情到一个地步，要结婚的时间，他就认真的寻求上帝的引导。第一次他寻求上帝的引导的时间，就发现好像上帝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证据给他知道他要娶这个姊妹成为他的妻子。然后到30多岁的时间，他又遇到另外一段的这个感情，当他真的要考虑要不要结婚的时间，又重新发现上帝好像没有明确的让他有这样子的证据知道他要结婚。所以他就这样子想到的时间，他就知道有可能神是让他成为一个单身遵心侍奉上帝的人，所以他就让这个感情就淡下去，也没有继续跟这两位姊妹继续的在这个走进婚姻的路上再进一步。然后他年纪到70多80岁的时间，他见证说，当他回头看他的人生，他就发现神给他的这个恩赐真的让他能够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奔跑，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来服侍上帝，也让他能够更专心的有很多写属灵的这些书能帮助身边的人。我们真的要感谢主，主给弟兄的这个恩赐真的能够帮助他在神国度的扩展上面有很大的帮助。话说回来，大家也知道在上个世纪里面非常神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叫葛培里，他呢就跟斯托德不同了，他跟他的太太非常好，非常爱主，能够一起服侍主，神也使用他能够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做美好的事工。所以我们看见这些见证的时间，我们知道婚姻是美好的，单身也是美好的， 倘若上帝给你给我有独生的恩赐啊，我结婚了，大概他没有给我了啊。倘若他给你的话啊，你就继续的寻求神，看神是不是继续的让你这个独生的恩赐在你的人生当中，让你用上帝给你的机会跟恩典来为神的国做更美好的事情。单身原来有很多的福气，所以我们有时看我们的孩子，你们一定要结婚，其实我们就忽略，其实他们不结婚都有福气的。比如说刚才都讲过了，就是他们能够更尊心，不为世上的事，不为配偶，也不为家庭有很多的挂虑，这样子他们是从很多的虎里面可以跳出来。当然我讲这句话的时间也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是很苦了，家庭里面也有上帝的恩典，也可以成为一个安乐窝啊。但是单身的人他就比较能够有自由来处理他人生的事情，他更能够尊心的服侍主，尊心的来讨主的喜悦，因为没有分心，所以他能够在神的国度，还在世上神安排给他的事业上面岗位当中，可能有更好的发挥跟成就。但是单身的人也面对一些的挑战，当然有很多的挑战，我只是举四个可能的这个挑战。第一个就是一个寂寞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个孤独的感觉，特别有时看到人家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时间，就内心里面很容易就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走出来，就好像自己有一点缺乏一样。倘若单身的弟兄姊妹，我就可以鼓励他多跟不同的人成为朋友，建立更多的友谊，让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都成为我们人生的支持，不要自己退在自己的家里面，而让自己开放出去，也让更多的人成为你的朋友。这句话当然也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倘若我们在座当中有一些过单身生活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希望能够也开放我们自己的家庭来接纳他们，也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跟弟兄姊妹，以致让他们在人生的当中虽然是一个人面对人生不同的事情，但是也好像有陪伴的人在他身边与他一同走人生的路。第二个就是一个欲望的试探，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都会面对这个新的欲望在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时间，我们就因为没有结婚就带来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挑战。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所以就不要让自己很容易接触到这样子挑起自己的情欲的一些东西，也不让自己进到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谨守自己能够在这个思想上能够圣洁。第三个就是有时在公司甚至可能在教会的环境当中，都有一些人有一种冷眼的批评，就是说哎呀他没结婚，哎呀他独身那么久，他一定是脾气怪怪的，很容易有人会这样想，然后就找很多理由来说他讲的话是对。对于单身独身的弟兄姊妹，上帝爱你，上帝已经按着你的本相来接纳你，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完全的按着上帝给你的恩典来接纳自己，不需要受人家不同的批评所影响，反而不管谁在地上都有人对他好，也有人对他不好。你说哎呀 基督徒不是很好吗？应该不会有人对他不好啊。主耶稣在地上有人对他不好吗？连主都有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介怀人家可能对我们有一种不好的印象，但是我们属于神的人也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检讨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人家说的东西，人家可能表达的观点，可能他看到我人生的盲点，让我在哪边也去改善，这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改善，能够更像我们的主。第四个其实是最危险的，就是单身的人很容易走到自我中心，把自己困在一个窝里面没走出去，然后很容易就自怨自哀，就来走人生，好像这个世界欠他什么，好像上帝欠他什么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也让他求神帮他能够开放自己，能够融入群体，也不把自己困在自己的环境当中。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一路年轻最美丽最好的时间他就奉献给上帝，就到香港里面去做宣教士，然后到他年纪大了，已经五六十岁的时间，他还是单身，但是他常常开放他的家，邀请弟兄姊妹去他的家里面跟他一起祷告，辅导他们，跟他们分享神的真理。自己也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也带教会，也做门徒训练，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安乐窝当中。他甚至于在国内比较严禁的时间，还运圣经去中国大陆里面帮当地的信徒。他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是活出一种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单身的生活。然后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提的一段经文，不容易看得出它的内容。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9-31节，他说，弟兄们啊，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小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卖的要像没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个世界的浪子将要过去。保罗让弟兄姊妹看见一件事，面对我们人生要单身还是结婚的问题的时间，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他让我们看见原来在永恒的里面哪边的生活跟形态跟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跟形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常跟我们说，我们现在看见的是短暂的，但是看不见的是永恒的。然后马太福音22:30，主耶稣回答一些人问他关于复活的事情的时间，他把天国婚姻的这个奥秘跟我们讲。他说，当复活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义人，上帝拯救的人，神让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间是怎么样的状态呢？原来在永恒的天家里面，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师的使节一样。意思说，哎呀，在永恒的当中，人他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快乐是与永恒的上帝跟主耶稣联合一起，而再没有婚姻了。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跟我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间，我们都变成单身，我就括住这个字了，单身 就是说我们在永恒的里面再没有谁是我的妻子，谁是我的丈夫了。所以主给我们看见，原来在永恒的是单身的一个状态，所以掉过头来在地上真的服侍主、尊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我给他一个福气，就是他现场永恒添加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与主亲密相交的一种人生。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是已经结婚还是单身了，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第十八节中间的一段经文跟我们说，他是神的仆人跟先知跟众圣徒啊，凡敬畏主名的人，连大大带小赏赐的时候会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让我们知道，结婚的不需要求离开，因为这个是主不喜悦的。但是单身的你可以考虑继续的留在独身的这个恩典当中，来活出上帝要你活出的。但是不管有家庭还是没有家庭的，我们今天所走的路，今天所做的事，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在永恒的当中，主要是给我们有特别的恩典。神会按着我们所做所行所说所想来赏赐我们，让我们都能够预备好自己，当在审判台前遇见主的时间，我们得到主更大给我们的赏赐，而能够与主能够在永恒的当中有新的亲密。我们就请大上姊妹跟雷光弟兄带领我们唱这个。